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天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和我一起分享今晚的天使夜未眠，一起共度这段夜晚的时刻。在今晚呢，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据说故事，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我要为你分享介绍的是在2017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关键少数》。这部电影在香港、新加坡上映的时候，片名为《NASA 无名英雄》。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则是隐藏人物。关键少数是一部美国传记电影，由西奥多·梅尔菲执导兼编剧，改编自马歌里·雪德利的同名非小说著作 Hidden Figures， 就是隐藏人物。电影上映之后呢，获得广泛的正面评价，特别是对剧本、导演、摄影还有情感的表现以及历史准确性的赞赏。关键少数除了描述三位女性的努力奋斗之外，同时也企图唤醒观众应该对性别、种族要有所尊重，而且在剧中也蕴含了不少工作以及管理的思维。那么今晚呢，多多想和你分享这部传记电影《关键少数》，看看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到什么样宝贵的生命功课。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在据说故事里，多多要为你解读分享美国传记电影《关键少数》。电影里面所描述的是历史上真正发生的故事，在人类史上第一次登陆月球任务得以成功，背后也有赖一群无名者默默耕耘的付出，特别是其中有三位非裔女性数学家的协助。这部在2017年被翻拍的电影，其中的一位角色凯撒琳·强森，她在2020年的2月24号离世，享年101岁。1961年，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 NASA 蓝利研究中心里，凯瑟琳·强森和她的同事玛丽·杰克逊以及罗西·沃恩，他们在西区计算部门担任计算员的工作，负责的就是数学计算。但是呢，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计算的具体用途。在当时仍然存在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些非裔美国人必须在种族隔离的环境当中工作，面临着来自种族以及性别的歧视。凯瑟琳·强森因为擅长解析几何，被指派到艾尔·哈里逊主管的太空任务组协助计算，成为小组当中第一位非裔美国人。但是在这期间，他受到冷眼对待。与此同时，他的同事玛丽·杰克逊则是被分派到太空舱的防热盾设计团队。玛丽很快的就发现设计上的缺陷，因此在团队领袖卡尔·齐林斯基的鼓励之下，玛丽申请成为 NASA 的工程师，但是这个职位需要额外的资格。于是玛丽就向法庭请求允许她进入白人学校修习所需要的课程，最终他也说服法官让他参加夜间课程。 而凯撒琳遇见了非裔美国国民警卫队上尉吉姆·约翰逊。起初吉姆呢质疑凯撒琳的数学能力，但是事实证明凯撒琳的能力了。在剧情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强调，那就是凯撒琳每一天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往返于他办公室与有色人种专用厕所之间，这段距离将近 0.5 公里，大约是800公尺。直到有一天他的上司艾尔哈里逊质疑他为什么经常外出，凯撒琳忍无可忍，愤怒地揭露自己在职场面临的种族歧视。哈里逊深受触动，于是拆除了有色人种厕所的标示，并且宣布工作场所的厕所全面消除种族隔离，渐渐的也开始让凯撒琳参与高层的计算会议。而还有一位非裔女性，就是陶乐斯·沃恩。陶乐斯在得知 NASA 引用 IBM 7090电子计算机之后，却没有人会使用，有远见的他想到计算员的工作日后终将会被电脑取代，所以他偷偷地从图书馆的白人专区借来一本文献，学习电脑程式语言，而且鼓励他的同事们不想失业就趁早先预备这项技能。之后他果真成功地启动了新的机器，并且被升为程式部门主管。而这时候陶乐斯就要求 NASA 将他的同事一同调职到新的部门，他的上司最终也因为对他佩服，正式称他为沃恩女士。中心在为水星宇宙神六号的任务发射进行到最后的准备工作时，部门决定不再需要人力电脑了，因此凯撒琳重新被调回西区计算部门工作，并且他正准备与吉姆·约翰逊结婚。而在发射的当天， IBM 7090的计算结果出现了误差，结果凯撒琳被紧急召回核对太空舱的着陆坐标，他完成了计算，并且将结果送到控制室。这时候艾尔哈里逊允许他进入其中，当发射顺利完成，太空舱成功进入轨道之后，不久系统又出现警告，显示出太空舱的防热罩可能松脱，而任务控制中心决定让太空人格伦完成三圈轨道飞行后提早返航，而不是原定的七圈。凯撒琳支持哈里逊的建议，保留火箭助推器以协助固定防热罩。最后友谊七号太空船顺利着陆，任务圆满完成。这个故事的后续报道是玛丽·杰克逊取得了工作学位，成为 NASA 首位非裔女性工程师，而陶乐斯·沃恩呢，成为 NASA 首位非裔女性主管。凯瑟琳·强森则是计算了阿波罗11号以及后续太空梭任务的轨道，并于2015年获颁总统自由勋章。2016年 NASA 为了表彰凯瑟琳·约翰逊的贡献，将位于兰利研究中心的计算大楼命名为凯瑟琳·约翰逊计算大楼。在看过《关键少数》这部电影，我感受到三位非裔美国女性，他们用不卑不亢的态度向人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当黑人女性成为 NASA 的关键少数的时候，给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启示，那就是身为少数更要投身改变歧视。他们一开始是在不怎么起眼的计算部门，做着类似支援部门的小咖角色，每天要处理繁杂琐碎的数字计算，他们没有升迁，也不会被重视。更可怕的是，他们处在一个对女性以及对种族极度不友善的年代。 纵使他们的聪明才智早就已经超越其他的白人同事，但是被边缘化的他们却要面对非常冷酷的区别以及无缘无故的歧视言语。但是他们没有洒狗血的叫嚣抗议，也没有自暴自弃的哀怨。最重要的是，他们善用每一次机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在对的地方，也慢慢的让一起共事的团队知道，他们才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少数。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我们在据说故事里，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和你分享的是美国传记电影《关键少数》。多多观看这部电影并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偶然的在家里的有线电视频道看到的，没有想到一看就深受感动。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在群体中是少数，或者说在许多有才有能的人面前，自己是渺小不被看到不被重视的人，我们很容易就灰心丧志，进而怨天尤人，更进一步的认定上帝不公平。但是我要说的是，公平并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活得精彩。能够活出别人眼中所看到的你并不是你，那才是我们生命中的挑战。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别人眼中平庸的你，也能够活出自己眼中的精彩。因此，多多要再说，我们不要总是拿别人的精彩和自己比较，而是要好好的发挥自己。如果你是金子，一定会被看见的。亲爱的朋友，多多还想跟你说，我们的价值是被造物主决定的，不是身为受造物的自己可以决定的。我们思想自己存在的价值是来自于造物主上帝的决定。使徒保罗这么说过，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上帝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是，无论我们把自己看得多么宝贵，或是一文不值，请好好理解，我们在造物主眼中的价值才是至为重要的。亲爱的朋友，你我一定有上帝所托付的才干恩赐，可以好好发挥，使得你我的自我价值是可以实现的。好，今晚的节目呢，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天天蒙神保守，天天活在上帝的祝福里。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最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